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四月十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四月九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最后期限前几个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斡旋成功，川普在自家社交媒体上宣布同意暂停轰炸两州，前提是伊朗完全立即安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亦都同意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随后确认，伊朗将会在两州之内允许船只在和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前提之下安全通过海峡。那这听下去好像是谈掂的，是不是？但是跟住下来的事只是今日节目的核心。川普在贴文里面提到，伊朗的十点计划可能是未来磋商的基础，但是川普十点计划在具体内容那个。与此同时，伊朗多个官方账号几乎在同一秒钟全网推送的一份十点方案的详细内容，版本高度统一，显然就是早已经写好的剧本，其中几条备受瞩目。伊朗向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收过路费，同阿曼分钱将来用于伊朗的重建。美联社更加捉到关键细节，伊朗单方面发出了十点方案由两个版本，比国内强硬派的在波斯文版本里面多了一句话，美国接受浓缩核材料有权，比国际媒体在的英文版本里面可无这句说话。川普发起这场军事行动的最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特克兰的文件里面正整总藏着一句保留浓缩，这个根本就是在这里埋雷。川普对整份十点计划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欺诈。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的反应更加火爆，直接大骂传播这个版本的媒体。他原话呢，过于激烈正义呢就不在这里翻译了。但是你呢，隔住个荧幕都能够感受到白宫的杀气扑面而来。他针对的是不加查证就转发了行为。他那个换句话讲，白宫认为英文世界在无意中成了伊朗舆论的传声筒。从舆论战我睇返到现实当中，伊朗既然同意停火啦，他们到底是攞到啲咩呢？这个答案比你想象中要残酷。以色列高官直接话俾媒体听，伊朗在未有实现任何核心诉求的情况之下就同意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了，永久结束战争的承诺冇，战争赔偿亦都冇，解除制裁更加系冇。而家我哋回过头嚟再睇下，伊朗失去咗啲咩？超过130套嘅防空系统被摧毁咗，哈尔克岛枢纽遭受咗严重嘅打击，南帕斯和马克沙克尔两大石油设施已经全面停止了运作。就在停火前几个钟头，以色列还轰炸了伊朗境内至少八段铁路桥。内塔尼亚胡亲自确认，这些铁路和桥梁是革命卫队运输导弹发射器的核心通道。伊朗现在只是剩下一张牌，就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伊朗答应停火真正的原因可能不是革命卫队怕的，而是他背后的大金主顶不顺了。就在停火前几个钟头，以色列空军精准地打击中伊铁路在卡上地区的路段。中伊铁路是北京在中东布局的陆上丝绸之路，是为了伊朗石油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由陆路直达中国。去年六月份先啱啱开通，居民中共砸了400亿人民币，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路段。而家中伊铁路八成要停啦。阿根廷国际关系学者贝尔纳·贝马拉卡尔扎甚至定义话，这个是这场战争中对中共国的首次实体攻击。以色列炸是伊朗的铁路，打了却是北京。随后美联社引述两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证实话中共官员在幕后介入，要求德克兰停火。在美伊之间斡旋的主力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那个他正是为中共推动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人物。在这里利益链条不用多讲。 咁嗰个中共系冇扮演紧和平使者嘅角色咩？数据话你知真相。中国进口喺伊朗 90% 嘅石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一个几月，油价一度冲上咗$117。路透社报道，中国被迫将燃油出口禁令延长到喺四月份，越南求救，北京都帮唔到啦。中共催促伊朗停火唔系为咗中东和平，系因为自己快顶唔顺啦。但系中共呢一步劝降棋行得可系好凶险，因为佢等于系不打自招，承认深度介入嘅伊朗战争。以色列炸界铁路就系冇警告中南海，今日我能把你喺中东嘅40亿战略通道俾炸上天，听日华盛顿就能够切断你介入全球地缘危机嘅所有金融血脉。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关键的。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几日之前先公开定调，中共是全球地缘危机在幕后推手，由伊朗、俄罗斯到委内瑞拉，背后都有北京的影子。在下个月，川普就要去北京见习近平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共明知道会自爆底牌都要按住伊朗，是什么原因呢？经济压力只是表面，北京恐怕不会仅仅因为油价就没那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南海内部的政治角力可能先是真正的原因。具体的棋局呢，我们目前还未看得晒，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川普手里面现在又多了一张牌。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去北京的时候会怎样打这张牌呢？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判断。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真系唔系懒，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4月8号，《人民日报》解放军部头版刊文，锻造更加坚强嘅英雄军队。关键词系自我革命同政治整训。强调军队必须绝对听从习近平指挥，暗示军方内部仍然存在两面人。时评人表示，在温家宝大规模亮相、马兴瑞被修整、黄小红、董军不见踪影之后，党内大火拼开始来，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已经没有退路，同时亦都没有时间继续拖延下去了。未来中共的权斗很可能进入更加激烈的状态之中。当日东部战区上将司令员杨志斌在党媒学习时报撰文向党魁习近平表忠，这个同落马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之前被指打击张友侠的讲法相同。分析指这个或者证实军中高层权斗传闻。杨志斌强调，军中绝对不可以有对党怀有异心的人。这个是习近平3月7号在出席军方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过。中共高层历经大整肃之后，中央军委班子从2022年换届后的7人减至目前的2人。中共20大产生205名中央委员中至今54人出事。媒体人陈破空说，本来中共20大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反习派全部出局，除了习和习家军4个人物，老常委王沪宁出自于江派，而赵乐际亦都是偏江派。但这个由江派残余和习家军组成的20届班子并不稳定。在20大之后，中共政局更加动荡了。习近平过去3年继续搞选择性反腐，用政变一样的非正常手段。特别是一次同时推翻张友侠和刘振立，而且尽快公布都是政治罪名。 习近平正是将政局进一步推向危险。更诡异的是，4月7日中共军部发布三份正军职高级将领去世的告，分别是原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张业、原第十四集团军政委有明，以及原内长山要塞区司令黄化金。观众朋友，你认为黄小红、董军不见踪影是落马的吗？定是被反习派控制了？定是说正是被习近平清洗了？请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八号的朝早八点，美国战争部长克克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看到克克塞斯表示，在美国在史诗之路行动当中对伊朗取得的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而伊朗的导弹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他们再都无法制造导弹了。克克塞斯还提到说，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已经是开放了，停火真正落实还是需要时间的。克克塞斯呢也都要求呢，就是伊朗方面要将这个资讯传递给他们持续发射导弹的部队去。咁讲咧，我哋睇到目前咧，确实啦，喺伊朗方面传出内部出现各种分裂，包括执行方仲有下达命令方，佢哋互相之间咧都系一种分裂状态吓。咁所以咧，克克塞斯就强调，你一定要将资讯传达落去，遵守停火协议。咁关于停火咧，克克塞斯讲到系伊朗恳求停火嘅。佢话我哋都知道呢一点非常明确，而伊朗新政权同川普总统达成停火协议，系因为佢哋明白达成协议远比等住佢哋嘅命运要好好多。所以这个新政权呢已经走投无路了，时间都所剩无几，所以他们达成了协议。那我想还指出说呢，美国对伊朗的核问题的立场始终是不可谈判的，亦都始终没有改变。他强调说，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或者是相关能力。而目前呢，伊朗的高浓缩的已经被埋藏，并且呢处于美国的严密监控之下。未来一是由伊朗主动缴交出来，一是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去移除了。如果伊朗方面选择拒绝，美国亦都保留以军事手段夺取核材料的这个选项。另外呢，川普总统今日朝早亦都提到了这个 60% 浓缩核材料油的问题。他说已经是认定了伊朗的政权更迭将会卓有成效。不过呢，有关于这个浓缩核材料的活动，他们以后都不会再有了。亦都呢将会同伊朗进行一项合作挖掘工程，并且清除由 B2 轰炸机造成的所有深埋的地底的这些核粉尘，就是浓缩核材料之类的核材料。他说目前这些设施一直处于极其严密的卫星监控之下，自从攻击发生之日开始，没有任何设施完全没有受到过任何破坏。这个是川普总统朝早发文。另外呢，我们来到克克塞斯还表示说呢，美军哪里都不去，我们还将会继续留在中东地区，确保伊朗政权遵守和川普总统新达成的停火协议。所以呢，我们会坚守阵地，保持警惕，时刻准备着。而另一边，我们看到海恩将军那个今日朝早也都表示说，如果伊朗不遵守停火协议的条款，美军已经准备好了，以过去38日里面我们所展现的同样的速度和精确度恢复战斗。他提到美军在对伊朗长达38日的攻击里面打击了超过13000个目标，中央司令部的部队摧毁了伊朗大约 80% 的防空系统，打击了超过1500个防空目标，超过450个弹道导弹储存设施，还有就是801个攻击无人机的储存设施。所有这些系统他说都已经不再存在了，而伊朗近 80% 的核工业基础亦都受到打击。另外，刚才不是提到川普总统一大早就连发了两篇文咩？宣布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他们向美国出售的所有商品，即是同美国做贸易的时候，将会被立即征收 50% 的关税，而且这个措施是立即生效，不设任何排除或者豁免。哇，所以外界一来觉得太直白了，这个直指俄罗斯啦、中共还有北韩啦。所以我看到川普总统就表示说，正在这里并且将会继续跟伊朗就目前他们想要解除了关税还有制裁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美国提出了15点要求当中，大多数很多已经是达成一致了，那个是川普总统披露给外界的。但另外呢，川普总统在稍早还转贴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亦都是早前在4号 四月四号发咗一个贴文，喺呢篇贴文当中就写到话咧，如果伊朗方面仲系继续阻碍紧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行，并且拒绝透过任何外交途径去实现我哋嘅军事目标，川普将会动用压倒性嘅军事力量咁打击伊朗政权。如果伊朗同埋喺旗下嘅国家仲唔清楚，川普一定系言出必行嘅话，但我唔知佢哋几时先至会明白。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其实呢个亦都系同川普总统稍早嚟接受英国一个媒体采访嘅时候讲嘅一样。川普总统表示嘅，如果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唔顺利，美国方面咧将会轻易咁恢复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嗰、那个我哋喺军事上已经系完成咗一切想要做嘅事情，美国喺军事上取得咗完全胜利。另外呢，大家知美国副总统曼斯呢，然后喺匈牙利嘛，然后喺佢出席呢个活动嘅时候亦都谈到，佢话美国同伊朗达成嘅停火呢系一项脆弱嘅优战。你喺曼斯都非常了解啊，脆弱嘅优战。所以佢提到如果伊朗讲大话或者作弊，将会面临严重嘅后果。美国对伊朗有住巨大嘅经济筹码。另外呢，川普总统亦都系喺今日一大早接受咗呢个 ABC 新闻嘅采访，就提到话美国可能寻求同伊朗成立一个联合项目，联合啲咩呢？话系为咗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嘅安全。记者问啦，话嗰个系咪即系话允许伊朗对过境嘅船只征收通行费呢？咁我川普总统讲到，佢话我哋正喺度考虑要以联合项目嘅形式进行，呢个系一种保障安全嘅方法，亦都可以防止其他好多人插手。这个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哎，这个是川普总统最新表态啊。具体怎样实施目前还未有具体来讲，但我们估计稍后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另外呢，我们看到白宫发言人在今天8号也都表示说，美伊双方正在讨论举行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在川普总统或者是白宫正式宣布这个消息之前，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定。另外呢，我们来到路透社8号呢，也都是援引伊朗外长的话讲，他在伊朗和美国在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之前呢，霍尔木兹海峡呢可能会在9号或者10号在伊朗的控制下有限度开放。其实居民昨日就传出了话呢，这两周时间内可能是一个免费开放期所有船只，但是仍然需要同伊朗的军方协调之后才可以通过。这个是伊朗外长放出来的消息。另外呢，他说伊朗的海军已经正式向这个附近的船只发出来的一个警告，说明确要求所有船只必须在获得许可之后才可以通过海峡，然后呢也都警告任何未经授权的通行尝试面临摧毁的风险，态度坚决。那我见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表示的，说约15个国家正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协调。咁嗰个你见到啦，阿曼嘅交通部长马亚利亦都喺协商会议上表示，话阿曼已经签署咗同国际海运相关嘅协议。根据协议当中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系天然嘅通道，唔可以对通行船只征收费用，亦都意味住伊朗其实对呢啲船只咧收费系不可取嘅。咁嗰个另外呢，我哋见到航运机构喺今日发布嘅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同伊朗宣布停火之后几个钟开始，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已经有部分开始恢复啦。首批通过嘅船只慢慢正喺度通过，而且呢目前仲有，但係数量之前滞留嘅数量有上千艘，所以依然有上百艘嘅船只仲滞留咗当地。而家只係大家喺度试探睇下可唔可以安全通过。但是结果今日朝早一个突发消息，亦都是你见到标题，可能是伊朗媒体报道话，而家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已经停止噶啦。点解？嗰个就要讲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啦。我哋见到内塔尼亚胡喺今日发表声明，对美伊停火系表达欢迎同支持嘅。寻日佢亦都提到嘅，但系冇提到停火唔包括黎巴嫩，所以点样？所以今日呢，我哋见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呢喺南郊区域遭到咗以色列国防军嘅密集连续嘅大范围空袭。哇，嗰个场面真係好恐怖。嗰个以色列国防军方面正式对外证实，今日话以色列空军已经完成咗喺本轮目标冲突当中。自开始以来对黎巴嫩真主党最大规模嘅一次空袭，喺短短几十分钟之内袭击咗100个目标。炸咗100个目标下。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所以我哋见到呢边伊朗嘅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方面人士透露话，如果针对黎巴嫩嘅袭击仲持续嘅话，喺伊朗将会正式退出停火协议，直接系威胁出嚟。另外呢，伊朗嘅另一间媒体叫法尔斯通讯社，亦都系呢啲革命卫队嘅媒体， 他说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已经被拦截，结果开了未够24小时，现在又突然说我们又要关闭了。所以根据最新的路透社报道显示，多艘船只在海湾地区逗留了，现在就是滞留了那边的船只也都收到了来自自称是伊朗海军的资讯，说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关闭。所以昨天刚刚谈好了一切，现在转眼就变了。那个来到黎巴嫩媒体也都是今天报道出来。另外也都是美国驻贝鲁特的大使馆今天遭到了武装人员袭击。武装人员是揸着的车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开枪之后逃离现场。这个是今天发生的事。谁做的目前还未知道。其实有意思的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违约到底有没有违约的问题吗？即是说以色列对吧？其实我们看到昨晚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的时候，他提到的话，我很高兴地宣布伊朗和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已经同意的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地区立即停火即刻生效。但是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在今日朝早接受采访的时候居然说美国和伊朗两州的停火不包括黎巴嫩和黎巴嫩的真主党达成的协议，但双方在这个条件未达成未一致，大家看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今日猛攻黎巴嫩的真主党，然后伊朗不制了，结果伊朗现在要威胁我要退出停火协议，继续攻击川普总统，说我们未包括黎巴嫩，说这个真的太魔幻了。所以呢，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包括这个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也都表示，他说他已经邀请了两国代表的4月10日，也就是我们将要到他在这个周五前往伊斯兰堡解决所有争端，达成最终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他说，我也都真诚地希望伊斯兰堡会谈能够成功地实现可持续和平，希望在未来几日内分享更多的好消息。他来到最新的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将会很快在巴基斯坦开始和平谈判，但是提到他谁会去呢？威特科夫还有富十纳，曼斯不会去的，大家都估计这次不是曼斯主导他和巴基斯坦谈判才达成的吗？但是呢，出于安全考量，这次呢可能会谈的话，曼斯副总统是不会去了。另外呢，根据一名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即是伊朗的媒体透露，说伊朗现在正在准备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袭击要采取报复行动了，而且呢警告说如果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持续发生，在伊朗可能会取消为期两周的协议，并且缺席原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会谈。所以即是说伊朗已经答应要去这个周五的会谈，但是目前在威胁如果以色列不停止轰炸的话，那我们就不去谈了。所以伊朗方面呢，今日已经刚刚告知了调解方，也就是巴基斯坦，只有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的情况下，伊朗才会在巴基斯坦和美国进行会谈。观众朋友问题的了，你认为这个周五的会谈会不会发生呢？还是说有泡汤的？这个时候以色列是不是要配合一下，起码让美国和这个伊朗见见面，不是对，看看最后还有没有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你认为会不会发生？然而呢，我们看到就在昨日川普宣布这个停火两周嘛，对吧？结果其实战争怎样他们都是没有真正地停下来，那个我们的总结一下。阿联酋在国防部在今日下午当地时间发表声明，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方向发射了17枚弹道导弹以及35架的无人机。哇，另外还有科威特的国防部发言人也都表示，科威特一直在反击伊朗敌对犯罪分子发动了猛烈攻击，拦截了28架的无人机。不止这样，沙地的一条关键的东西向的输油管道居然也都遭到袭击。那个管道呢，专门是负责将海湾地区的原油输送去红海的。还有巴林、卡塔尔也都纷纷报告表示，从停火协议宣布开始，他们都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并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史诗之路行动已经在38日内完成了核心军事目标，目前正转向外交解决途径，并称之为美国的胜利。全球股市出现回升，油价已经开始回落，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彭博传出，目前排队等待通行的船只还有上千艘。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海军决定同伊朗共享海洋，海面留给国际航道，海底留给德克兰的海军。 120多艘伊朗舰艇被击沉或者重创，边个会在这个时候担任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那个是一份人人都不愿意做的工作。美军接获一批来自伊朗的消息，伊朗平民在哀求总统川普说请继续轰炸。川普反问说，为什么会有人求助人炸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毫无出路的炼狱，他那个上街抗议的代价是当场被打破头。帕格塞斯希望伊朗人民能够住这个机会，前政权一直压迫他们，几万人被害，但伊朗人民真是很勇敢，衷心祝福他们。那些长期匿在背后被伊朗输血，试图以此牵制美国的政权，现在还可以指望哪个？川普刚刚跟伊朗达成协议，现在又立即要惩罚支持伊朗的中国和俄罗斯吗？而且关税立即生效，不可以豁免。川普4月8号宣布，任何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都将被加征 50% 的关税。白宫指出，北京在外交上采取和平调停者的姿态。然而，前驻华大使博恩斯批评说，这种表面的和平言论掩盖他们私下支撑战争机器的实施。川普总统更加是直接点名，北京正透过暗中的物资流动与技术输出，成为伊朗对抗西方世界的隐形后盾。美方情报部门指出，据卫星监测，大量高氯酸铀从中国珠海高兰港和太仓港起运，源源不断送往伊朗，足以支撑伊朗每日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并可维持高频率作战达数周之久。北京已经向伊朗军方开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军用信号，帮助伊朗导弹彻底绕过西方控制的 GPS 限制。另外，透过大连与深圳的多家前线公司，中国持续向伊朗国防机构输出关键导航组件、高端陀螺仪感测器及军事级抗干扰晶片。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证实，即便伊朗的地下导弹发射井遭到轰炸，在中国供应的特种化学修补材料和精密工程技术支援下，这些设施往往能够在几小时内重新投入运作。对此，媒体人蔡慎坤表示，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最多的就是中共国和俄罗斯。川普他威胁直接瞄准中国的贸易痛点。50% 的关税不单止是惩罚，更加是为了强行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除了关税，川普政府正准备通过美国财政部实施更严厉的二级制裁。任何处理中俄和伊朗军事交易的银行将会被永久禁止进入美元结算体系。川普试图将关税作为一种战争替代手段，认为通过摧毁对手的出口经济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中俄在支持伊朗问题上退缩。另外，美国已经取消了四名伊朗精英的绿卡，包括已故的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侄女和他的女。美国正在清查近3000到4000名在美国的伊朗精英，要将签证全部撤走。对此，时政评论家胡力任指出，这个标志着美国对外籍人士身份的审查已经进入战时标准。胡力任强调，同理，如果中共打台湾，美国和中共一旦进入敌对状态，中共官员的家人如果居住在美国，这些人在美国公民身份和绿卡都会被取消。天在变了，美国的国情亦都在变，这个对中共是一种震慑。据闻党魁习近平的女儿在美国，如果真是这样，习近平还会侵占台湾吗？欢迎观众朋友参与讨论，你认为会的话请评论一，认为不会的话请评论二。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4月8号，欢迎大家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2026年的4月，随着川普总统下个月就准备去北京访问，华盛顿现在的气氛很紧张，又很矛盾。虽然他的内阁里面有很多对华鹰派，但是川普亲自推动一项极具个人色彩的策略，就是暂时搁置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转而集中火力追求一场重大的经济成果。这一场被白宫内部人士形容为如履薄冰的对华外交，正在考验美国如何在长期战略威胁和短期经济利益之间拿到平衡。财政部主导将地缘政治变成金融棋局。这次对华行动最明显的转变是主导权的转移，不只好像以前由国家安全会议又或者是国务卿主导，这一次川普将对华政策交了给财政部长贝森特。而白宫内部的人士说，这个人事安排很清楚地反映了川普对美中关系的核心判断，就是这个本质上是一场贸易战和金融博弈。川普的逻辑很直接，如果要处理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一定要先解决钱的问题。因为这样他派出最熟悉金融和贸易的贝森特做先锋。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葛瑞尔现在正在负责一项关键的任务，就是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争取和北京达成一项大交易。这个协议的核心是要求中共重新平衡它的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作为交换，美方就提供一条通往长期休战的路径。这种的管理式贸易策略目的是想等美国逐步降低对中国关键国安资源的依赖，同时也避免引发全球经济剧烈的震荡。二、休战令，白宫严格的自我约束。自从2025年的10月底，川普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南韩会面之后，美中关系就进入了一段微妙的停火期。为了确保下个月的访华行程能够带给实质的成果，川普向联邦政府各个部门落了明确的指令，就是不可以破坏现有的休战状态。现在白宫幕僚长和副幕僚长史提芬米勒正在严格监督这一项的禁令。所有的政府官员一定要遵守同一套的川普剧本，公开发言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目的是精准地监控言论，来确保在关键谈判的阶段营造有利的对话气氛。这种自我的约束显示了政府有很高的纪律性和一致的战略步调。三、多维辩论，经济稳定和国安优先的战略权衡。虽然对外的口径要统一，但是白宫内部现在正在就长远执行路径进入深入的战略辩论。以财政部长贝森特为首的温和派认为，无耐性的对华政策本身就是战略失误。他们说，要解开长达30年的经济依赖，需要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和耐心，而不是仓促行动。但是国安核心团队就觉得，时间成本和潜在的渗透风险是更加优先的考量。国务卿卢比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副部长柯比这些核心人物，在上任之前已经将中共定义为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毁灭美国的意识形态幽灵。鹰派有三大主要的疑虑。一是中共扩张本性的风险。北京一向习惯利用任何敞开的大门来渗透和扩张，一旦觉得美国态度软化，很大机会不会妥协，反而得寸进尺，利用任何谈判的空隙扩张影响力。二、时间的双面人，温和派认为缓和是为美国整顿军事和产业基础争取复苏时间，鹰派就担心这段时间反而被北京规避制裁， 强化实力的喘息窗口。三是经济反暴军事的威胁，温和派担心很快地脱欧会重创美国劳工和产业。鹰派就认为任何对中共的经济支持最终都可能转化为对抗美国的军事研发能力。四地缘战略合围，多线冲突下的对华精准干干。这次访华的背景很复杂，原本三月的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延后，美国最近在国际上面都很强硬，包括攻击伊朗和库鲁委内瑞拉领导人，而这两个国家都是北京的重要伙伴。川普提出的唐罗主义主要就是重申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反制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在这种全球开火的状态下，川普还想在北京留一块贸易的净土，很多分析人士都觉得这个外交平衡难度很高。知情人士说，美方核心策略是强硬谈判，但是避免正面冲突。美国现在受战争支出和通胀的压力限制，这一场的贸易对话就变成了美方在多线拖压的同时，用来精准操控北京的反应，换取实质让步的战略杠杆。川普的内心赌局，这一场谨慎缓和的总设计师是川普自己，而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是主要的执行者。这一场的博弈的赌注很高，如果成功的话，川普将会拿到他想追求的经济胜利，还为美国产业复兴争取到关键的缓冲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美国可能在关键资源依赖还未解除之前，就被中共在亚太甚至是全球拿到更加大的战略优势。对于共和党里面越来越多的年轻鹰派来讲，2016年的贸易摩擦已经升级到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竞争。川普能不能够在想要交易的本能和想要强硬对抗的部署之间找到平衡，将会深深地影响未来十年美中关系的走向。这一场是耐性的考验，就好像贝森特阵营这样讲，我们不可以在救病人那阵先将病人杀死，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手术刀落地之前，中共会不会反咬一口呢？卡斯特罗的孙公开喊话讲明了什么呢？当古巴革命的红三代都开始公开喊要资本主义那阵，这场所谓的革命是不是就快要谢幕呢？最近卡斯特罗的孙古巴网红桑德罗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公开说，多数的古巴人都渴望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大家都一早厌倦了长期停电停水物资短缺的生活，社会困境到处都是，人心思变。这句话的分量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新的事，而是在于讲的人是谁。他不是异议人士，不是流亡者，而是卡斯特罗的孙，地地道道古巴革命的红三代。大家都知道卡斯特罗当初在古巴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顺势淡淡地承诺会带给人民平等和幸福，但是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今日，古巴还是依然没有平等和幸福可言，古巴人民仍然是过着贫困的生活。就好像桑德罗那样讲，在经济快要崩溃的古巴，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艰难，我们必须挣扎度日，这一句是我们古巴人经常讲的话。生活很难，真的非常非常难，你古巴人承受着成千上万的难题，在一日之内可能会停电，可能会停水，物资总是不能够送到，生活太艰难了，真的太艰难。长期以来，古巴的官方有两个核心的宣传，一个是贫困是因为外部封锁的结果，主要是指美国制裁，社会主义仍然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桑德罗的讲法就是同时击穿了他们，他不单止承认问题是普遍存在而不是个别的现象， 更加承认大多数人想的是要另外一种的制度。当古巴革命的血统继承人都公开督穿了官方宣传的假象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批评，而是叛变式的政治，是体制叙事内部的崩塌。这个讲明问题不是出于在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执行好，而是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行不通。这个和官方宣传里面的那种我们只是暂时困难的这个讲法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更加讽刺的是，作为古巴权贵阶层里面的一员，桑德罗自己有发电机进口家电，停电停水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但是他在镜头面前亲口说普通古巴人的苦难，这个构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裂缝，就是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反而变成制度的正义者和反对者。在很多国家，精英会为制度而辩护，但是在今日的古巴，连红色权贵的后代都开始精神出走，这样比任何反对派的批评都更加致命。因为他表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贵子弟都不再相信他们的父辈搞的那一套，连体制内部都开始出现塌方，社会主义在古巴已经彻底失去了人心，已经没了市场。桑德罗有一个视频很火爆，在视频里面一个人假扮川普总统上门来谈判收购古巴，而桑德罗就骑着三轮车带着川普参观哈瓦那。桑德罗说他支持川普对古巴开放经济的呼吁。现在卡斯特罗家族的实际掌权人正在负责和川普团队谈判。古巴副总理这个月初亦都宣布允许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回国投资。古巴的民众现在正在翘首以待，等着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变天的一日早日到来。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川普向供应伊朗武器国家征 50% 关税，伊朗富商资助霍梅尼的下场惨，荣毅人帮中共亦一样悲催。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伊朗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全球终于松了一口气。4月8号道指飙升1300点，同一日川普发文表示将立即对一个向伊朗供应军事武器的国家将立即被征关税，对所有售往美国的商品税率 50% 立即生效，没有任何排除或例外。川普在发文中表示，但他没有进一步讲明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些国家。据自由时报报道说，之前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曾向伊朗提供有关美军部署的情报，支持德克兰对抗美伊军事行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3月30号的记者会上亦表示，美国知道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协助伊朗，我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没有做什么，美国会在必要之处处理，缓和和正面因应这一类的行动。另外，川普8号的另一篇发文表示，美国认定伊朗已经过一场非常有成效的政权改变，美国将和伊朗密切合作，伊朗将不会有浓缩铀，美国将在和伊朗合作之下开挖并清除所有深埋地下的核尘埃，这些地点一直和现在亦正持续受到非常精准的卫星监控。法文指出，美国政府正在亦将和伊朗洽谈关税以及放宽制裁，美国提出的15点方案中很多已经获得了同意。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啊。打一个比方话，就好像一台车发动机是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了，你再怎样踩油门 佢都系跑唔喐嘅。俗语都有话讲啦，血气足，除百病。血气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失住，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色不好，睡不够，喐都不想喐。这样怎样办呢？很多人就想补了，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那在这里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三瓶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瓶亦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是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又干又涩，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用。刚看到身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在 X 平台上发的一则推文，讲的是当初将被造成今日伊朗深重灾难的始作俑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送回伊朗的那架法航班机，是由伊朗德哈兰富商卡里姆达斯特马尔奇出钱包租并支付了巨额保费才成行的。不单止这样，在霍梅尼回国之初，卡里姆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助霍梅尼成功夺权。不过历史如此荒谬，助力霍梅尼革命成功的卡里姆的结局好惨。仅仅两年之后，1981年他因为支持温和派总统巴尼萨德尔并反对神权统治，霍梅尼政权就以剥削腐败的罪名处决了他，同时没收了他全部财产。他的家人受到严重的牵连迫害，不少人最终逃往海外，群困潦倒，身无分文。张平教授引述的资料来自于伊朗百科全书中由著名伊朗史学家艾哈曼德·阿什拉夫撰写的资料。张教授总结的一句话非常到位，对恶魔有恩并不会令到恶魔对你仁慈。在中国大陆这句话亦同样适用，对中共恶魔有恩并不会令到恶魔对你仁慈。从1949年中共散政以来，有多少助力中共夺回政权的地下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企业家在遭到中共的爆除之后才最终意识到自己上了大当，不过已经为时已晚，或者是妻离子散，大好时光被蹉跎了。这样的人中自然亦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被中共封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和荣氏家族。根据大纪元的专栏作家林辉撰写的文章，中共建政之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亦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而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住众多的企业家。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衰。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他们或者是白天夜晚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相反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亦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尽的，亦有坠楼自尽的。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业家成为空降兵，恐怕到现在仍然是个谜。根据1996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3,100多人被逮捕，280多人自尽或者是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作为参考。不过对于那些对中国民众经济影响至深而且助力中共的企业家，中共最初还是装模作样给予支持，比如荣氏企业。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还是相当有名的，创办人荣宗基、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20多家的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面纱大王享誉工商界几十年。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荣毅仁。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利用内鬼祸乱国民政府金融秩序，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亦出现了大地震，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之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亦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源、荣鸿三、荣鸿庆同荣德生之子荣以仁、荣贤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听说荣以仁在去香港之前同荣毅仁约定，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回来。中共见证后，荣以仁曾经短暂回国，但是1951年再度申请出国去了美国，此举使其避免了以后的厄运。而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同荣毅仁父子通过实际捐赠支持中共，例如曾捐献款项用于购买抗美援朝飞机。他们虽然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但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的，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的旗号，实质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不得不强颜欢笑，选择支持公司合营。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来的资产56间的纺织、面粉等企业通通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另外，由于荣毅仁在海外有众多的亲戚，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对荣毅仁采取了捧的策略。他先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不知是看到了周围企业家悲惨下场而令到他心有余悸，还是对中共的独立有所了解。荣毅仁先后四次申请加入了中共，但是却直到1985年69岁时先被批准。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亦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迷过几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志远亦未能够幸免。此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荣毅仁夫妇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是荣毅仁却被调去锅炉房运回，得了个腰痛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亦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之后，他被派去洗厕所。在中共的运动里面，他虽然生存，但是中共的残酷令到荣毅仁心有余悸。在文革结束之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没有选择的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中共没想到的是，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和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和江泽民发生意见不合，第三次要求退党 是2000年6月。这个时候荣毅仁已经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他走在一边，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刚落台。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讲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被中共利用完的荣毅仁的遗言切中中共的心扉，只是荣毅仁不明白的是，中共既然是魔鬼，又怎样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呢？现在的中共照样起到残害百姓，甚至犯下活摘人体器官的滔天罪恶，这样邪恶的中共是根本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4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4月7号在川普的极限施压下，伊朗是答应看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协议，伊朗低头了，而让步幅度还远超预期。与此同时，不单止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跳入战团带头开火再战伊朗。另外呢，那些不愿意帮美国的欧洲国家可能马上就要吃到苦头了。在美伊双方同意停火重新启动谈判之后，今日一早五国大楼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宣布美军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他提到美军打击哈尔克岛的军事目标的信号令伊朗认清了他们的处境和现实，而川普呢有能力在几分钟之内就令伊朗的经济陷入瘫痪，但是川普选择了慈悲。同时呢，克格塞斯还披露说美军将会继续留驻，确保伊朗遵守停火协议，最终来到谈判台前的达成协议。我们都见到今日美国在英国拉肯希斯空军基地亦都起飞了12架 A-10 攻击机，并且 KC-135 加油机亦都伴随前往在中东的中心区域。另外海恩将军他亦都公布了美军的极限战报，打击了13000几个目标，150几艘伊朗的舰艇被击沉了 90% 的武器工厂，80% 的导弹设施，95% 的伊朗海军水雷都被摧毁。今日的一个变数呢，就是以色列趁着美伊停火期间捉紧时间，10分钟之内就精准空袭的真主党的100个目标，数百名真主党极端分子被消灭。内塔尼亚胡表示支持美国暂停两周内打击伊朗的决定，但是协议是不包括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亦都再次惊动了伊朗。他今日在伊朗官方媒体公开宣布说，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而今日上午白宫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莱维特讲了五点非常重要的资讯。第一，就是川普正在派遣谈判团队，是由副总统曼斯、特使维特科夫和库斯纳的率领，这个礼拜六会在伊斯兰堡进行第一轮的会谈。第二，就是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川普已经知道这些报道，这个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典型的，他们在公开所讲的和私下表达的并不一致。但是莱维特的回应说，真主党不是在伊朗提出了十点停火协议条款里面，也就是说川普同意以色列彻底打垮真主党，而不准伊朗再支持代理人的条件，美国是一直没有变过的。第四点，就是白宫确认在停火谈判过程中，美方和中共进行了高层对话，讨论了伊朗议题，这样亦都能够说明美国最后一刻是向中共高层施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